第一章，如何开始解开扰束。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因此，若有人疲乏，若有人被监禁，若有人被掳，若有人在旷野，就当到有福的耶稣那里去，在疲乏之地，他如同磐石的阴凉。不要耽搁，起来，去吧。乔纳森·爱德华兹。我之前从未见过珍妮弗·汤普森，她来自北卡莱罗纳州，而我在爱荷华州长大。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1984年，我们都在为大学毕业而努力。因此，作为同时代的人，我们一定有着一些相同的记忆。我想，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生听的音乐和我们在爱荷华州听到的音乐是一样的。比如肯尼·罗金斯的《自由自在》，或是菲尔·克林斯的《逆水行舟》。我们的风格也可能差不多。尽管我们怀疑我们在中西部确实有些落后，毕竟玉米地里时尚很难能找到我们。然而，珍妮弗·汤普森和我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比如她的学习成绩保持在 4.0 左右，而我在大学的成功则更多与一个叫做鱿鱼的校内篮球队有关。珍妮弗·汤普森是返校日皇后，而在我们的返校日，我则被授予了大旅鼠的称号。这是个很长的故事，当然也肯定不像返校日国王那样风光。尽管每当我走进一个房间时，他们都会玩向酋长致敬的把戏，就像我说的，这的确需要花点时间来解释。不管怎么样，珍妮弗·汤普森和我是同时代的人。当我读到他令人心碎的故事时，这使我想起那些制作简历、试图获得工作面试或被研究生项目录取的日子。我非常同情他。你曾拥有那么多的机会，但却被人做了那么恶毒的事情。我简直无法想象，我甚至很难下笔写出这些内容。但这就是事实。1984年的一个晚上，一个男人闯入珍妮弗·汤普森的公寓，用刀抵住他的喉咙并强奸了他。这样的悲剧可能会让他的故事完结，但是珍妮弗·汤普森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年轻女士。即使在那充满磨难的过程中，她也仔细端详了袭击者的脸，寻找纹身或疤痕及任何可以用来辨认那人的记号。他那时下定决心，当我从这次袭击中幸存下来，我一定要把他关进监狱里，要让他在那里把牢底坐穿，带到腐烂。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他从一系列警方所提供的照片中认出了强奸他的人。他随后从一排人中选出了同一个人。无所畏惧的珍妮弗·汤普森将他的手放在圣经上，在法庭上出席作证。根据他的证词，罗纳德·科顿被判处终生监禁。珍妮弗·汤普森为此庆幸不已，他如今终于摆脱了他的精神负担，准备好继续自己的生活了。可是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珍妮弗不知道 由于1984年那个可怕的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将背负多少年沉重的负担。耶稣的邀请。那么你呢？你是否也背负着重担在过日子呢？各样的话题和伤痛的重压是否也让你难以挺身呢？也许你的包袱包含着虐待、离婚、不忠或你所犯下的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否在学习如何解开与这些伤口有关的包袱，处理它们，以使它们不会继续影响你如今与人相处的方式呢？如果这就是你的处境，那么请用心默想主耶稣基督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这是对那些受伤者所提供的帮助。耶稣向那些被破碎的重负压垮的人发出了这一特别的邀请。在圣经原本的语境中，耶稣是在向那些被复杂的律法系统所重压的人提供得安息的途径。第一世纪的法利赛人制定了一套复杂的律法规条，这些规条一开始的目标是帮助人变得更加公义，但最终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些细枝末节上，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公义、怜悯和信实。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法利赛人在喝他们的饮品的时候，将萌虫滤出去，却吞下了骆驼。所有这种对宗教细枝末节的关注，使人疲惫不堪。马太福音23章4、24节。破裂的关系的包袱可以像法利赛人所制定的宗教体系一样令人疲惫。你是否被你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所困扰呢？你是否因为破碎的婚姻而不断地感到内疚呢？你是否对你曾忍受过的虐待充满怨恨呢？或者因为你自己的失败而感到绝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邀请你到他那里去，他将给你安息，真正的安息。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罗纳德·科顿被判处终身监禁的2年后，他获得了另一次听审的机会。珍妮弗·汤普森仍然决心要伸张正义，他再次出庭作证。这一次，被告方带来了另一名嫌疑人，而他作证说从未见过他。罗纳德·科顿再一次被定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而詹妮弗也再次伸张了正义。11年又过去了，詹妮弗·汤普森结了婚，生了3胞胎。他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1984年的那个噩梦，但又一次他被请求出庭协助诉讼。这一次他们要求他提供一个血液样本的 DNA， 他同意了，并且相信这只会再次确保针对罗纳德·科顿的诉讼和审判。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一名警探和地区检察官敲开了珍妮弗·汤普森的家门，他们告诉他 DNA 测试证实罗纳德·科顿不是那晚袭击他的人。鲍比·普尔就是他出席作证，说他从未见过的那个人才是真正强奸他的人。 珍妮弗居然将错的人送进了监狱，他的证词居然从罗纳德·科顿那里偷走了11年的自由光阴。他备受打击，我怎样才能把11年的时光还给别人呢？他绝望地问告诉他真相的地区检察官。现在除了那场被强奸的噩梦之外，珍妮弗还不得不拖着自责和内疚的重负，他将多年背负着这一重负。正如我在导言中所指出的，饶恕的问题可以变得异常复杂。你该如何解开像珍妮弗·汤普森那样的重负呢？也许你自己的问题看起来也很复杂和无望，感觉好像没有任何答案。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对你说，答案是存在的。相信这一点并不天真和幼稚，你的故事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你可能会回答说，我不确定我是否能相信。那么这是你可以做的，就是将你的目光定格在基督极大的荣美之上。他向那些疲惫不堪且负担沉重的人发出了邀请，要知道这一位就是上帝本身，他是奇妙测试。意为奇妙的这一词在圣经中常用来描述神迹。测试指的是那种给予智慧以协助引导和制定计划的人。为你提供安息的耶稣是奇妙的智慧以及拥有令人敬畏的答案的主，是具有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属神的引导的神。如果你愿意到他那里去，他将带领你完美地穿过你破碎关系的雷区。没有什么比见证基督解开人心中最紧的结和治愈人心中最深的伤口更能让我对基督的荣耀感到兴奋的。在一篇题为《即使是完美的证人也会犯错》的报纸文章中，海伦·奥涅尔讲述了珍妮弗·汤普森如何继续前行的故事。在得知科顿是无辜的两年里，珍妮弗从未停止过羞愧的感觉。他一次又一次地想，他怎么会犯下这样一个可怕错误呢？那个被他毁掉了的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关在狱中，远离他的家人，而现在他自由了，他是否像他恨自己一样恨他呢？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停止了哭泣，他很清楚知道该怎么做了。几周后他驱车50英里来到了他被强奸的那个小镇的一个教堂。他曾祷告有力量来面对这一刻，他也曾祈求有力量来面对罗纳德·科顿。对不起，他说，即使我在余生的每一天里都在告诉你说我有多抱歉，也赶不上我现在羞愧难当的感受。罗纳德·科顿很平静，一言不发。最后他说话了，我不生你的气，他轻声地说道，我从来都没有生过你的气，我只是希望你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在两个小时里他们坐在一起交谈，而他们的家人则在外面散步。他们谈论了记忆的陷阱、信仰的力量、DNA 的神奇， 他们也谈到了鲍比·普尔。我们都是他的受害者，科顿说。汤普森点头表示同意。随着黄昏的降临，他们走出了教堂。在停车场，他们的家人在哭泣，珍妮弗·汤普森和罗纳德·科顿则拥抱在一起。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张罗纳德·科顿和珍妮弗·汤普森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照片，他们都在微笑着，那是一种无法伪造的微笑，那是当人彼此和平相处以及与他们自己和平相处的微笑，也是那种摆脱了沉重负担的微笑。你可能会问，罗纳德·科顿是如何能够原谅那个错误指控他的女士的呢？这本身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在监狱里，罗纳德·科顿憎恨鲍比·科普，那个真正犯下强奸罪行的人。科顿甚至用一块金属做了一把刀，计划要杀死科普。但他的父亲恳求他不要这样做。他告诉他，如果他杀死鲍比·普尔，他就会像他一样。相反，他的父亲鼓励他归向基督。而罗纳德·科顿做到了，他终于发现耶稣能够并将会解开那压在他身上的重担，因为罗纳德·科顿自己领受了从天父而来的饶恕，所以他也能够饶恕珍妮弗·汤普森。破败不堪并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的罗纳德·科顿转向了耶稣，找到了一位比他想象中更可爱、更有恩惠、更温柔的救主。基督的光照耀着他自己的生命，使他能够反过来向珍妮弗·汤普森显明基督的恩典。他除了作为拥有无上智慧的奇妙测试，主耶稣基督也是全能的神。耶稣以完全的能力统管着万有，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完成的。想一想，他全然的能力与他的奇妙的智慧是多么让人心生敬畏的结合。耶稣不仅总是知道该做什么，而且他总是能做到。天上地下没有什么能阻挠他达成他的目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耶稣也可以为你做他为罗纳德·科顿和珍妮弗·汤普森所做的事。再次思考耶稣的邀请，读一读下面两节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现在请花时间把你对在家里、教会或世界上可能面临的任何征战的担忧屏蔽掉，更深刻地思考基督。即使我刚刚提醒了你，他是奇妙测试和全能的神，但留意，当耶稣邀请你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描述自己是心里柔和谦卑。虽然他是至高无上的，但基督并不是一个报复性的任务主管，他不会因你犯错而虐待你，也不会因你失败而殴打你。他随时准备帮助你，他心里柔和谦卑，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邀请，卸下你的重担呢？如何接受耶稣的邀请？但请等一下，在你接受耶稣的邀请找到安息之前，请再仔细地读一下这个邀请。耶稣并没有邀请那些不堪重负的人去打个盹， 他也没有向我们暗示，如果我们反复念诵一段祈祷文，安息就会自动临到我们。不，耶稣说的是，要负担他的轭，学他的样式。也就是说，耶稣邀请那些需要安息的人到他那里，与他一起做工。耶稣所提出的通过负轭来找到安息，这是一个悖论。轭是一种当马或牛在劳作的时候所使用的器具。负上耶稣的轭之后，我怎样才能找到安息呢？答案是，当我们跟随耶稣并效仿他时，圣灵就会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这就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能够前进的方式，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他，即圣灵。这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2:12-13的经文中指出的，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保罗告诉腓立比人要恐惧战惊地做成他们的得救的功夫，这里的原因是，当他们这样做时，神将充满恩典地在他们里面，并通过他们而做工。当我们与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的工作配合时，神就会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而做工。一个航行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假设你在一艘船上，而且你必须航行极长的距离。更为复杂的是，你甚至从来不知道有帆船这种东西。那么你会怎么做？你会尝试用各种徒劳的方式划船，你可能会爬在甲板上，用手在两边划水。如果你更有创造力一点，你可能会用一根棍子当桨，划着圈圈，试图使船前进。但很快你就会感到精疲力尽和沮丧绝望。但是想象一下，这时有人踏上了你的船，对你说，我看到你已经精疲力尽了，让我来教你如何到达锚处如何。然后他告诉你如何扬起帆，抓住风。很快你就会在一股超越自己能力的风中滑行前进。当然，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我该如何做工才能让神赐给我能力和恩典呢？我具体该如何负耶稣的轭，学习他的样式呢？我该如何扬起风帆，进入神能力的风中呢？有关这些如何的答案，是上帝通过某些预定的手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有时，神学家们称此为恩典的方式。恩典的方式是指神如何将他的恩典倾注到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些恩典的方式包括他的话语、祷告、基督徒的团契以及敬拜。当你参与和实操这些恩典的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时，你就把你的帆扬到了神爱和恩典的风中了。如果在你试图穿越饶恕的大海时，并没有持续地使用恩典的方式，那你只是用你的手在划水。接受基督的邀请并找到安息，是要在他的话语中，要符合圣经的讲道，要祷告，并要与信徒一起彼此磨合。虽然一开始你可能看起来只是移动了一点，但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向前驶去，摆脱那压在你身上的重负。这时你可能会反对说，我已经尝试过使用基督徒的方式来卸下 我的负担，这并没有什么用处。我给过耶稣机会，他并没有让我得到安息。你真有吗？你真负了耶稣的轭，即他做工的工具，并学了他的样式吗？你是否一直参与融入你所在当地一间宣讲圣经的教会的聚会吗？你是否参加了主日学或小组，或你所在的教会提供的任何形式和内容的基督教教育吗？你是否以有规律的方式持续祷告吗？我说的不只是那种在上班的路上，在车里临时随意的祷告，你确实跪下来恳切地祷告了吗？你是否参与和融入到一个基督教社群或团契之中吗？你是否与其他的基督徒分享你的生活吗？你是否规律性地敬拜基督吗？你是否参加以基督为中心的敬拜，并倾听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吗？你是否在洗礼中认定基督吗？你是否信实地参加了你们教会中的圣餐礼吗？这些恩典的方式就是我们负基督的轭并向他学习的方式。基督解开饶恕的方式不是三个简单的步骤，那是一种生活方式，跟随基督向他学习，参与融入他的教会，听他的真理被宣讲。如果不坚持参与到这些项目中，你就是在用棍子划水，这是行不通的。结束语：珍妮弗·汤普森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然后有一天他终于停止了哭泣，他很清楚知道该怎么做，他采取了行动。珍妮弗之所以能卸下他的包袱，是因为他做出了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定。那么你呢？你准备好下定决心了吗？你准备好接受耶稣的邀请了吗？请放心，你想在一位救主身上想要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为什么不采取行动负他的轭呢？向这位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学习呢？为什么不决定在你的生活中配合他的恩典呢？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就是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把自己浸润在神的话语中，让我们以祷告的方式学习他的样式，这样我们就可以卸下压在我们身上的重负。你对耶稣的邀请做出答复的方式是发出一个回应，说，我接受你的邀请，我决心在我的生活中与你的恩典合作。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以祷告的方式理解你的话语中关于饶恕的所有教导。讨论问题：本章讨论了耶稣发出的什么邀请呢？如何接受耶稣发出的邀请呢？定义恩典的方式。阅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根据使徒保罗的说法，我们得救的功夫是由我们自己完成的，还是由上帝完成的呢？解释一下。阅读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至四十七节，这段经文强调的是一时的决定，还是持续性的参与和融入到神的子民之中，或者两者都有呢？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或他曾试图在基督里找到安息，但没有成功，你会如何与他交谈呢？